欸，为什么你满身大汗？
为什么你不穿衣服？因为我在
高雄热。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威廉，欢迎收听高雄乐。那今天只有我，独挑大梁，但是这样子略显寂寞啊，因为我们今天是访谈的节目啊，然后因为宝丽娜有事，所以我们刚好今天的来宾呢，是透过我们另外一位来宾介绍的啊，他就是我们的一集。
嗨，大家好，我是国客漫画一集，大家还记得我吗？
应该是蛮记得，那一集的收听率其实不错，所以应该蛮多人记得你的。
我帮你大力的分享，
只是我不知道大家的评价是什么。
你们对喜欢总监就好，没关系。
因为这段时间对于一集有更多的认识啊，然后就会觉得他是一个活泼的，这个活跃程度超出我期待的人。
这么活跃吗？
对，就是因为那时候访谈的时候是刚认识嘛，所以还是略为保守。但是后来就奔放起来了，然后就
我有这么奔放
吗？然后开始觉得说，哎，这个人怎么好像有点吵这样子？
是优点还是缺点？
这个绝对是优点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主持的过程。那今天的来宾刚好是一集的朋友，那我们先欢迎我们的海龟老师。
大家好，
嗨，海龟老师，海龟老师很害羞，然后好像很紧张的样子，
很紧张，我超紧张，第一次录，
千万不要紧张，因为我们这个节目非常的轻松写意，对，但是还是希望对大家是有一所听完之后还是有所收获的这样子。好，那我们先优先的请到海龟老师，因为感谢你现在早上其实你才进行一个讲座刚结束，然后马上的来到我们的录音室进行分享，那想先请你先自我介绍一下，为什么你叫海龟，然后你在做什么？
哦，好啊，其实我说到叫海龟，因为顾名思义就是我真的很喜欢海龟。那现在呢，其实我主要是在那个澎湖的海漂实验室，就在里面工作。那主要也都是用海洋废弃物，然后会做一些有趣的艺术创作。那我们其实也是会去学校啊，带一些学生。那我们会用一些比较有趣的方式，有点像游戏的方式来让他们认识环境出了什么问题這樣子。
我比较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你选择了澎湖，为什么不选择高雄？因为海龟老师是高雄人。
对，其实我都蛮，就离岛其实我都蛮喜欢的。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其实我就知道，就是有在争海龟保育之功这件事情。对，然后那个时候他们那个地点开了几个，比如说像我那时候去，我是去望安岛。
望安岛也是那个澎湖的其中一个岛嘛。
对，但是去望安岛这件事情，我是一直到研究所才真的完成我高中想要当海龟保育之功。
对，
然后去那边之后，其实我们的工作呢，就是会去观察海龟上岸产卵时间，然后它产了多少卵，就是我们会去做一些记录，但是在不干扰生态的情况下这样子。对，然后就是因为很喜欢这样子的生活，所以后来我隔一年我又跑去日本五九岛，就是2012年去望安岛，然后后来2013年我就跑去当那个国际志工，就是也是在当海龟的，也是做海龟的，然后是在日本五九岛。
那时候才刚毕业吧？
那个时候我应该是大学毕业，然后我用研究所的时间才有办法去做这些我曾经想要做的事情。
这合理吗？那你研究所有毕业吗？
啊，有
毕业。哇，
你只怀疑
这学校太好了吧。
因为其实我的那个研究所的我是做绘本，我大学那一年我虽然是做工业设计，但是我后来其实发现其实我好像比较喜欢绘本创作，所以我就为了这件事情想要用研究所的时间就是完成海龟绘本的保育创作，加上高中想要当海龟志工这两件事情这样。
了解。想讲到绘本，就是因为刚刚老师来就带了非常多他早上拿出来的道具，然后包含很多的海龟的模型。
没错。
然后我们刚刚就在那边想说，这些海龟就是正常人会准备的东西吗？
他那个行李箱就是装了这整个。
对，好多好多，然后还有一些海洋废弃物的创作产品，然后当然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的绘本，因为老师其实之前出了应该是两本的绘本嘛，一本是这个
其实我有画过，就是我自己写的故事，自己画的故事，这主要会是三本，然后其中有一本是之前有跟那个海宝鼠有合作过，就他刚好他们有一个正风是想要做一个跟海洋环境保护有关，但是又可以讲廉政的这个故事绘本，然后就刚好有去帮他们画一些，对对对，
所以其实就是出了蛮多的作品嘛，对不对？那
都会跟海龟有关这样子。
对，这很好奇，就是为什么你会对海龟情有独钟呢？
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说来话长，因为
要从哥吉拉开始。
对，因为其实我是从幼稚园喜欢哥吉拉开始的，然后哥吉拉之后，因为国小就是侏罗纪公园，
对，
然后就发现哥吉拉跟恐龙，我很喜欢哥吉拉，然后这恐龙跟哥吉拉很像，然后我就莫名其妙也很喜欢恐龙。然后就开始去找书来研究来看，发现说，恐龙是爬虫类嘛，然后爬虫类里面呢，又会有像蛇啊、蜥蜴啊这些动物。那因为刚好我们国小的时候，其实就养了一只就是宠物龟、巴西龟这种的，然后就是开始会想要去找书来研究。嗯，对。那我其实到高中的时候，其实我不是那种读书型，我就高中其实对我来说有点痛苦，因为我记忆力很差，然后理解力很差，所以我其实回家让我比较舒压的方式，就是我都会上网去看一些两栖爬虫的一些资料，对，然后
好特别哦，
神奇，对，
但是也是因为那个原因，我开始接触到一些很有趣的网友，然后甚至是帮助我告诉我怎么准备考大学，因为我那时候很想读设计系，然后我在里面刚好认识了一个就是前辈，就读设计系的前辈，他就告诉我怎么准备，那我也真的顺利考上了这个设计系的学校，接着后面延续研究所那些事情，所以这一连串下来，我就会发现，如果今天不是因为
哥吉拉，
对对，如果因为哥吉拉、恐龙、两栖爬虫，我搞不好也不会体验到这么多有趣的生活，所以我回头想要做一些可以帮忙海龟的事情，所以也就是用这种海洋保育的
方式，不然应该是要念海洋科技大学那类
之类的，
或者是海龟系
哦，
有这类系吗？
其实，我高中啊，就是要考大学的时候，我觉得那也是一个蛮重要的转捩点，因为我很喜欢画画，
对，
我很喜欢生物，可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我那个时代的。如果我跟家人说我要读艺术系，其实我家人他对艺术系并不是这么了解，他们好像会有点担心，他们会很怕说，读艺术，对，读艺术系出来啊，当艺术家可能很辛苦啦，或者是有一餐没一餐，对，就可能他们以前的一些某种既定印象，但其实就是他们不了解，然后我也可以理解。那我很喜欢生物，可是我如果走生物，我一定会过得很痛苦，因为我的物理、数学、化学，我高中的时候几乎每次月考都是补考才过，然后就是那种理科的东西我很不喜，所以我知道我如果读生物，因为生物它要化学这方面的，
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我真的我觉得我没办法，所以我后来那个我后来因为高二那个时候我知道有一个科系叫工业设计，然后我又很喜欢画一些手表啦，或者是画一些手机壳那些的，然后所以我才会说哦好，我以后想要走这方面的，所以就会跑去。后来就跑去读那个
工业设计，
对，工商业设计系这样子。
你这个故事启发了我想到以前发生的事情。因为我记得我国小的时候啊，因为那时候老师有邀大家去也是用有点插画的方式，就是反正他没有规定任何的形式，你要做出一本研究簿。那研究的主题大家自己限定，然后我不知道那为什么那时候好像才小一小二吧，我依稀记得这件事情，我不知道那个灵感来源是哪里？我做了一个是研究乌龟的
真的，
然后我是用画画的，所以我就剪贴了一些书的那个知识嘛，然后旁边配一张图，是我画那个品种的乌龟，这样大概做了十几页，所以那时候
啊，你是画什么品种？
好多，就是刚刚那些有一些模型都有看过，这样。
难怪你知道戴帽
之类的，对，虽然猜错了，但是
没关系，没关系。
可是你知道鳄龟很不错，
对，只是当然后来就对生物没有那么大的热情，跟海龟有点类似，就是学术上可能没那么多研究。然后我后来发现，我其实看到这个解剖或什么，我就会觉得哦，好像这个头晕目眩，好像很不能接受，直接放弃了这个学问。
解剖真的蛮恐怖的。
对对对，所以我后来也没有再继续走生物方面，然后也没有那么像海龟那样有这么大的热情在研究这些，或者是跟这些动物相处啦。所以其实就蛮好奇说你整个历程啊，因为我刚刚看了你的绘本，叫做海龟之声
对
The Life of Sea Turtle， 然后最后有一页有一个 slogan， 这 slogan 还蛮特别，我念给大家听：海龟帮我，我帮海龟，不知不觉自己也成了半只海龟。这个是你写的嘛？对不对？
对，
你是半只海龟，
对，半只海龟，就是这个形容非常的，
我不知道这 slogan
非常的严重，就是说你已经变成半只海龟了。
哪边？
对，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说法会让你想要这样子表达？
其实有时候大家会觉得说我绰号叫海龟，我大家说，你一定会游泳，你一定会潜水。我说没有，我是会晕船的人，我是浮潜会晕的那一种。但是其实我觉得我很开心的，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另外一种方式，你喜欢海龟不一定要真的下水，对，我就在思考我的能力范围所能做的，那其实我可以做的呢，主要就是在创作这方面让大家认识以外，我们其实可以到沙滩近滩，我觉得这个其实算也算是比较入门，就一般人大家其实都可以完成的，对
对。
但是你在近滩的过程中，因为其实在澎湖生活这段期间呢，其实我就认识到海漂实验室，他们就是一个近滩然后做创作很有名的一个工作室，然后我就这完全就是一个我 很喜欢的一个环境，这样子，一个工作室。那有时候我们在近滩的时候呢，我的心情会有点像是比较像在玩，因为有时候你不知道今天会捡到什么好玩的东西，我们捡过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东西都有，
最奇怪的是什么？
最奇怪的吗？我觉得我捡过就是我自己下一
内裤一件
啊，内裤吗？我没有捡过内裤，但是啊，有的时候我们会捡到别人的男朋友女朋友，
什么意思？
戒指吗？
情趣用品，
我吓到，我吓到，
我以为是戒指，我想说你转翻了，
我以为是遗体，
那也蛮恐怖的好吗？我想说你不爱我了，
但是海漂
丢失去之类，
就是遗体应该蛮常见的啦，对啊，
各种
遗体吗？
就是生物的遗体，
这个
我们有看过海豚的，
有人类的吗？
不好说，
人类通常会是民众发现之后会通报警察，
然后警察就会就
对对对对就来了，
很难捡到，就对
对。不过因为之前是中山的嘛，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不知道是什么阴阳汇聚之地吧，就是海流都会飘过来，
真的。
所以山大概两三周就会有一具遗体飘过来，就是大家学生都知道，
那也太恐怖了吧，
不是很稀奇的事情。哇，对对对，因为感觉就是从各地的那个海，因为洋流的关系，好像会往西子湾这边飘这样，然后当然也会往小琉球那边啦，就是各式各样的这种漂流方式。然后不过你刚讲到的是在近滩的过程发现的废弃物嘛，其实我自己也有去近滩过那我觉得我比较近期的近滩经验是在那个柴山，就是所谓的大自然，
我知道，
对对对，大家有没有听过？
我以前有去过，
对，
很久以前
大自然小自然，然后那边的那个生态其实比较像地形，比较像是那种礁岩的地形，不是纯粹的沙滩，当然旁边还是有沙滩的部分的，不过礁岩是比较多，然后很多人会去那边，有点像是秘境拍照那一种。
对，
对，你 IG 上有很多那个妹子在那边打卡，
就是如果不一言不合就可以推下下去之类的
对对对，但是我最惊讶的就是说就是我捡到垃圾的类型第一名，体感上觉得应该是吸管类的东西，
吸管
类的东西，所以不难想象为什么大家那个政府要限塑嘛，应该也是因为就是捡到很多啊，所以就是要针对这种类型的垃圾去做管理。然后因为时间关系，我讲我看到最特别的就是那个针头啦，我们那时候才两个小时就捡了这个昏头暗地，以我的体力来说真的是很累，然后针头就捡到了三只。其实我们不确定到底是在那边使用，还是说在远洋渔业的过程中使用然后漂流过来的，这个我们没办法确定，只不过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蛮惊讶的事情，因为其实它是有蛮多危险性的，
对，
我们不知道捡滩或者是小孩来这边玩的时候会不会被刺到，那戳到就算了，万一上面其实是有病毒
的，
对对对，那就很危险了，所以就想要问海龟，就是更多关于近滩啊或者在海滩上面的这些海洋废弃物的发现，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
我曾经有捡过一个，因为有时候我们也会用海废做一些创作，然后刚好看到一块那个木头的板子，很漂亮，它纹路很漂亮，它看起来很明显就是一个框，很像就是别人的那种框，但是我不知道那什么框，然后我一捡起来，我吓一大跳，我捡到别人家的神主牌，
神主牌，
然后吓死了，哇，然后就默默把它放回去，
马上放箱，
哦，隔天我就去拜拜，
好可怕，
对啊，
我捡到的都不该捡的。
对，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开玩笑说，人的一生都捡得到。你看婴儿用品、奶嘴，哇，然后到
人的一生，哎，
对，就是
这句话好棒，
就是各种对，
就是每个人生命啊汇聚在海洋上。
对，
对啊，对啊。那只是说，我们看到这么多的废弃物，那为什么你会想要，或者是你们的组织会想要把它做成艺术创作？因为其实这种东西在功能上不一定就是说跟这个市售的产品或者是艺术品来说可能不一定可以相比拟嘛，对不对？嗯，那你们究竟做这些事情是想要达到什么效果，传达什么意义这样？
应该说我们比较喜欢从柔性的角度去切入这种环境比较可能有点稍微严肃的议题，我们喜欢用好玩的方式。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会用一个艺术品跟一个海飞拿给大家看，然后大家会说你会喜欢哪一个，大家一定会先看漂亮的东西，
对，
就是大家一定会先注意到比较美感的东西。但是后来我们回头会解释说这其实是同样的东西
哦。
对，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种东西它会出现在海边？就是哦，
就是人类坏人类，
我要变萨诺斯哦。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用一个引导式的方式，让你有一个好奇心，之后我们再回头去切入这些东西跑到海的各种可能。对，所以我们喜欢透过美学的美感美学的方式来讲环境，这种有的时候是一些比较哀伤。那像大家来澎湖呢，我们喜欢透过跟着我们一起去，有点像跟我们去探险去冒险，然后去当小侦探，去查这些东西来自什么国家，从什么地方来的方式，游戏的方式进行，希望不要让大家觉得进滩就只是好累好热捡不完。因为这个其实就会让大家可能会进滩是可能去过一次之后就会有点怕怕的。
对对对对
对，那我们也尽量不要 让人家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他们进滩活动有一个蛮有趣的，就是他会把这个捡来的垃圾变成一艘船。
哦，这是曾经有一年的活动。
好厉害哦。
对，就是曾经有一年的活动，这个活动叫造废船。那其实也是由澎湖，这个也其实就只是澎湖的朋友们聚在一起，然后说，哎，我们好像可以，就是也许可以来做点什么好玩的事情。那也没有透过什么申请计划，没有，就是他们就自己这样子玩。到后来就是当活动做起来之后，甚至还有台东的朋友特地搭飞机来一起参与的。
对对对。
那这个活动进行方式呢，其实就是我们上午就是先进滩，然后进滩完之后呢，下午就会把大家进滩完的海洋废弃物做想办法就是做成一艘船。然后做成一艘船之后要干嘛呢？当然就是要划
出去。
对，所以就是让大家会划着自己用海飞做的船，然后比看谁在某个距离里面划最快。那最后划完之后，其实我觉得这个活动很用心，它会有很多不同的奖项。
最快灭顶。
对对对，就比如说还有那种有一个奖项很可爱，叫最快解体奖，就是那个船一上去，然后就哇就解体了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奖不错，
很可爱，很可爱。
对，那还有什么最佳造型啊，最快速度之类的。那最后这个活动虽然玩完之后呢，我们就会把船拉到岸上，然后同时开始做垃圾分类。那这样子有一个好处是，当我们今天玩完一整天之后，我们把这些垃圾分类好，那后面的清洁队或环保相关的这个单位他们来收也比较不会造成他们的困扰。然后就是等于是我们玩得开心，然后又可以帮海洋废弃物去减少这样子。
就先推广这个活动。
对对对对对
对。我其实觉得，因为其实我们刚开头没有讲到为什么今天找海葵来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其实高雄也是一个海洋的城市嘛，对不对？而且还蛮密集的在靠海生活的一个城市。但是我们对于这个海洋相关的了解，然后不管是生态还是教育意义上的，其实好像是蛮稀少的。对，至少我觉得大家扪心自问，就是一个月去海洋或者是海滩几次，我相信应该都是不到一次。平均来说可能一次。
我还蛮常去的。
对，你可能很常，因为你住那附近。
对，因为我每天都在看黄色小鸭。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可能也是仅止于就是看黄色小鸭这样子。
但是我还蛮常带我儿子去骑鲸
哦，那还不错。哎，对啊。
但是因为我不晓得，因为讲到净滩这件事情，其实我并不晓得高雄可以拿来净滩，但是因为一想就只有想到起鲸，因为我住的那边其实是海港，好像也很少。
其实还蛮多地方的，就是起鲸有很多片海滩蛮适合 就是很蛮脏的这样。
哦，真的
吗？现在好一点的啦，其实我觉得现在好一点，因为一直都有净滩的活动，嗯，然后我觉得可能政府有特别立法吧还是怎么样，嗯，所以我觉得现在在旗津的海滩上我觉得相对是蛮干净的，嗯，对，那所以我们才会开始去一些所谓的秘境，因为那边就是没有人会去，嗯，但是就是很多观光客会去，然后就会留下他们的东西，嗯，对啊，那些就会捡得很，我觉得每一次，虽然我没有去很多次，但是我觉得一生要一次，或者是小孩最好要带着小朋友去一次，
真的，
因为其实你一看到你就会知道说
乱丢垃圾
是
不
对
的，对，
乱丢垃圾的下场是什么，然后它是很血淋淋的呈现在你面前，因为平常你可能会因为可能这个垃圾留下来你会看不到啊，你不知道它飘去哪，然后跟你的城市跟你生活的地方有什么关系，嗯，对，但他在海滩的现场就是很冲击啊，你就是马上看到说，嗯，哦，这就是下场，对，就是很可怕，
那个人的一生都看光了，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真的要去接触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你们在做的事还蛮棒的，然后或许也可以给我们高雄市民一些启发，
哦，
希望啊，希望有这个目的，对啊，那你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刚好聊到高雄嘛，嗯，那就是因为你毕竟还是主要在澎湖生活，然后做这些海洋教育的推广，那你觉得在你的经验当中跟当地居民还有政府的互动是怎么样，那我们以高雄的角度可以怎么来借鉴就是这些经验这样，
就是怎么把这些活动带来高雄，有没有机会，
对啊，因为其实我也蛮好奇说你在澎湖做这件事情，那居民是会在意吗？还是他们其实，是很喜欢这件事的？
我觉得我可以先讲澎湖的状况好了。嗯，对，因为毕竟其实我还是大部分时间比较想。
对对对对对，
已经是半个海龟，
半个海龟跟半个澎湖人。
对，没错。
对，就是其实澎湖啊，就是在地的，嗯，就是村啊，就是澎湖有很多的村，
对，
是他们其实有时候都会去净滩。那因为其实，
哦，真的啊，
对对对，因为我据我所知啊，就是之前有那个向海致敬的政策，嗯，然后其实就是会鼓励每个地方他们可以去维护自己的沙滩这样子，嗯，
我记得你说你们每周六日都会去净滩，嗯，
对
不
对？
对
对， 對，那像我们工作室的话，我们会有一个所谓的周末小净滩，周，嗯，周小净滩，哦，我们可能会挑，嗯，礼拜六或礼拜天的其中一天，然后那个等我们通常会等太阳小的时候，嗯，对，然后等太阳小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带大家去净滩，然后我们会有点像是让大家认识这一个沙滩，然后我们让大家捡完之后，其实我们就会开始分析说，哎，欸，为什么你会在海边捡到这个？
哦，
比如说我们就捡过那个润便桶，
润便桶
那是什么意思？
润便桶就是那个便秘的时候用的，
哦，灌人要灌肠，
对对，灌肠，
没灌肠的人就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刚才想一下是什么，因为我没灌过。
对，那你看，像这种东西就很好玩，然后我们就会跟大家一起互动说，为什么我们会在海边捡到润便桶？你觉得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比较像是船员会做的事，欸，因为在船上可能会便秘嘛，可能因为他们可能无法很轻易的接触到好的食物吗？
对
对，应该是这样的原因吧。
对，因为像可能比如说有一些可能是远洋渔业，他们一出海就要比较长时间在海上，那他们的食物也许有限，那所以有的时候当他们可能食物比如说可能蔬菜类所以水果吃比较少的时候，嗯，他们可能就会需要一点辅助用具，嗯，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海边会发现一些医疗用品
辅助用具，
所以
吃海鲜会便秘。对对对对，就各式各样啊，有的时候就会很多不同国家的啦，嗯，对，像我们之前捡，我有捡到那种就是不知道什么国家的，然后我们会查国际条码，嗯，因为每个国家会有固定的前三码，
对，
然后一查之后就是发现说，哎，欸，呦，那个丹麦的啤酒，欸，
哎，哦，
对，丹麦，然后还有那个，
哇，
对啊，
那个那个叫那非洲那个叫肯亚的那个宝特瓶，
哦，
嗯，然后还有那个韩国的也有啦，像我们工作室，我们平均大概可以捡到15个国家的垃圾，
哇，
15个国家，啊，
对，
实质的国际交流，不过是垃圾的交流，
啊，
垃圾交流，那这个话讲很好。
所以我觉得澎湖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在澎湖做这个工作室，有一个原因是那边的东西真的很特别，嗯，然后有很多，然后甚至就是，哎，好像可以变成一个 艺术博物馆的那种感觉，
对，就感觉可以收纳很多捡到 的特殊的东西，然后再赋予它一些意义这样子。
对，然后 像我们在进滩呢，我们比较特别就是我们都会用米袋，
嗯，
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海比如说我们在今天在进滩的时候，我们让大家拿米袋手套，然后他们捡完后，我们会把所有垃圾倒在一个大米袋上面，我们同时会做垃圾分类，
嗯，
然后同时跟大家分享为什么这些东西，为什么这些东西，
哦，还有一个这个环节就
对
了。
那这个结束之后呢，其实我们同时也把垃圾分类好了，
嗯，
啊，然后有些可以做创作的，我们就保留下来做创作，啊，有些没办法，就有些其实很可怕的东西，我们当然没办法处理的，也还是只能进到一般垃圾
排位。
就是变成一般，就是进入一般垃圾的那个部分，这样，
嗯，了解。
对，
但听起来就是让我很意外的，就是当地的居民跟海洋废弃物的这个，我不知道他们是出于什么心态耶，就是因为你说一周一次，那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夸张的频率
啊。真的吗？
对啊，
哦，
其实很夸张，我没有听过人家进滩是一周一次的
哦，因为我
第一次听过，
因为他们叫海漂实验室，会不会也是有这个意义在？
对啊，但是其他的海洋团队也不一定这么的密集。
他们还有说，他们就是在海龟如果要上岸产卵的时候，哦，
这个是在当我那时候当海龟志工的时候，在岛上会做的这个工作，
一个工作。所以其实你是全方位的在跟海洋接近的，啊，对啊。不过就是我刚延续我刚的话题，其实你有没有观察到，就是大家是基于什么样的心态在做这些事情？
嗯，哦，你说以我接触到来我们工作室参加这种周周小进摊的伙伴们，
对，然后还有就是有，因为你很说很多是当地人嘛，那我的想象会不会是一种就是使命感，就是说这是我居住的生活的地方，所以我就把我家打扫干净，就只是
这
样而已，是不是出于类似这样的心理状态？
会，嗯，对，因为像我们就接触过，像有去进摊，
对啊，对啊，
人类都不喜欢改变吧。嗯
对啊对啊，那因为我们听众也有问到，就是说有一些商家或者是有一些人会推一些那种可以分解的材料来作为餐具或者是作为一些用品的改造，那材料的替代，那你觉得这种替代的方式是真的对环境有效果的吗？
这个我觉得其实还是要拉长时间去看，因为有时候说不定是真的会改变一些事情，
嗯，
但是我觉得总要有个开始，
对，
嗯，我觉得这很重要。然后那至于说改变之后的效果是不是未来可以再改良，其实这个都还有很多讨论空间这样子，
嗯，而且我也很好奇，就是既然政府有在推那个减塑嘛，嗯，然后用环保餐具，那真的是不是会在海滩上面看到的漂流物就会减少这种餐具的部分？
我们觉得吸管有呢，
吸管减少，
它是纸的吗？现在都变
塑，不是，我是说现吸管，就比如说一些知名连锁的那个素食店，他们会提供吸管，
对，
我们就是在跟更早之前，然后再跟近几年，我们还是会觉得有一点落差，不是落差，
数量有落差，
数量就是感觉有比较少一点，
嗯嗯嗯，这个我也相信，
对，然后有时候像我们创办人他会讲说，人类发生什么事情大海都知道，为什么？因为呢其实你知道那个我们在疫情快要炸掉之前，其实我们那时候就有陆续发现奇怪，为什么最近进滩海边的口罩变多，啊，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
哦，
对，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
掉在海里，
因为带的人变多啦，
就对对，然后
使用量变高，
对，然后后来就过没多久之后就哇就疫情那些的，
对，欸，那因为我看过一个说法，就是那个疫情的期间其实人类就减少外出嘛，所以环境变得稍微干净，嗯，啊，这件事情是真的吗？
这个我
这是萨诺斯效应。
对，萨诺斯效应，因为其实就有很多报道都有显示说什么海洋的什么动物都回来了，嗯，然后植物都长回来，然后原本被破坏的生态都恢复了，这样子有一个喘息的大概两年这样，
嗯，
这是真的啊，这是真的啊，
嗯，
对，但因为是不是海滩上，因为还是它是有时间的堆叠，所以这种短期的 drop 其实没有办法太明显，
它还是一直飘来。
对，因为可能是好几年前的事情。
对，因为有时候像我今天有带一个东西，然后你看我们捡到这海废啊，有时候可能是好几年前的东西，欸。
对，
那可能是像是我掏一只给你。
好啊。
啊，剛剛
要不要顺便来介绍一下你今天带的一些简单的东西？
好，可以先来猜一看。这一只你有没有？你小时候有没有看过？
哦，现在海龟拿的是一个猴子，
对，
对，感觉像是一个猴子玩具，
手上有那个金元宝。
对，我没有看过，
没有看过，对不对？
对，但我印象中都是那个西洋电影会出现那种，就是敲锣打鼓的猴子。
哦，这一只它其实就是某一间那个素食店以前的那个儿童餐玩具。
哦，真的？啊，
对，然后因为你看它的帽子，其实上面有它的那个标志这样子。
对。
然后接着你等下可以拿底下，
哦，
你可以看它底下
麦当当，
对，你可以看它底下玩具资讯。
哎，好好笑哦！
这是古董哎。
对啊。
对啊，这个也太老了吧！1992年，
对，
1992年，我刚出生，
很值钱，
好可怕。
对，所以你看，有时候我们今天捡的东西，可能是很久以前的东西耶。
真的哎，哇！我跟我想象的还是有落差，因为我原本想说顶多5年，就大概可以被回收了，但是看起来是20-30年。
因为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有的时候可能是早期的垃圾掩埋场，
对，
那因为垃圾掩埋场以前早期可能就三不管地带，
对，
然后那个时间久了，台风啊、下雨啊，或者是在海边附近的掩埋场，时间久了会被海水冲刷出来，海岸会改变。对，然后这些东西就跑出来，然后就是会有年份，
就是会开始有一些比较久之前年代的东西。
然后像这个也是我们
好可恶啊，
捡到的东西也可以给你看。
这是一碗饭。
哎呀，
然后但是它特色是在于，
等一下，跟我想的不一样。因为我现在手上拿的就是一个很像 Seven 会出现那种，
而且它是白饭
包装的那个食物，然后这个食物里面是还有白饭的，
对，它是未拆封的哦。
哦，它是2018年，然后是韩国的。
然后你仔细看那个标志，
哦 ，Doki cooked rice。对，那韩文是看不太懂。
它是
2018奥运诶，
对，
哦，
对，它是2018奥运的那个冬奥的那个微波指定食品。
意思说这也是很值得纪念，
好酷哦，这个很值得留下来。
这个我们工作室
饭还可以吃吗？
这就是你们以后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了。
你说这个吗？
你知道这些东西再放10年、20年都会变超有价值，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工作室其实有一个展示柜，就是我们捡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哇，
好想知道这可不可以吃。
财富自由的机会就在海洋上了，各位。
然后你可以摸摸看这个，
这个很像是看起来很像是像那个什么橡皮擦哎、欸，但是其实不是，它是一个麻将。
对，那你们觉得它摸起来跟一般的麻将摸起来感觉它也不一样？
它已经光滑了。
对啊，因为它其实
冲刷太久，
八个立体是八个角嘛，那都变成圆盾的形状了。嗯，然后
他们很有趣，
当然纹路上就变得很斑驳，是
一整套。
对，我们的目标
麻将，
就是、
我以为已经达成了，
快达成，
太难了。那还有什么特别的吗？就是我说这个麻将上面
哦，它的话其
实它是四条啦，
啊，对，是四条。因为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捡到的人会在上面签名，然后会说他在什么海岸捡到的啦。对，那我们甚至也有最远也有香港的朋友捡到，然后特地从香港寄过来给我们的也有。
哦，我以为他又丢到海上去飘过来给你。
怎么可能？还用个罐子？
对
啊，然后这也是我们会捡。
啊，好可爱，皮卡丘，一个皮卡丘的玩偶，不过看起来是那种恐怖片，
沧桑
恐怖片会出现的模样，哎，就是已经很已经变白化症的概念。
那个为什么会变褪色？就是我们就是发现的时候，它那一面刚好是露出来的，被太阳晒的。
哦，所以太阳晒的地方其实会比较白。
对，
了解。然后它的尾巴，
断了
啊，对，哀伤，
对，尝试拯救，但没有办法。
皮卡丘有想过他自己会变成海废吗？
他的主人不知道去哪了。
哎、欸，他是正版的、欸，
是啊，他
是正版的，
而且他是 Jollibee 的，就是 Jollibee 是菲律宾很有东南亚很有名的素食餐饮连锁，那、哦、是他的玩具、欸，哎、哦，
哇，
他下面写 Jollibee，
这个我都不知道，
对，我也不知道。
哦、好酷哦！
对，
所以他其实也是素食店，
他应该也是素食店玩具。等一下大家是很喜欢去海滩吃素食，对不对？
我完全不知道，
所以真的还蛮有趣。
对，就我们工作室有各种食物、各种玩具、各种、对，所以真的很欢迎有空大家可以来我们工作室走一走。
好啊，我觉得你们之后有机会的话，应该也要可以办一些展览，然后在全台湾展示你们的捡到的东西，还有你们的作品这样子。
可是我们有讨论过，就是他11月的时候，通常都会从澎湖回来，
回乡，
就是有机会，希望可以把海漂实验室的一些精神带来高雄。
我觉得需要，
对，
我觉得高雄需要你。
因为那时候我有跟他讨论，我们今天办这场早上的讲座，也是希望说可以把一些海洋的知识带给 高雄的朋友们這樣子，所以我们有讨论说等他十一月再从澎湖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像是他们在海漂实验室做一些净滩活动，或者是他们会做一些什么样类似比较有意义的活动，可以有机会带来高雄实行这样子。
嗯，欸，那讲到高雄，就是你们有没有知道一些高雄可以让我们更了解海洋的地方？
地方吗？
或者是团队？
你了解高雄海洋？
哦，海洋的话，其实高雄有一个叫成果成
我好像知道。
哎，对，
成果，对
对, 对，他们其实很厉害，他们是很专业的，就是他们做这种海飞调查，就是
就还可以知道从哪里飘来，
就是他们算是前辈，
哦，真的。
对啊，就他们对，然后还有一个叫 Rethink， 他们也很厉害。
哦， Rethink 我有听过。
然后其实做海洋净滩这种很强的，还有一个是那个海泳工作室。
海泳工作室，哎，欸，我好像听过，欸，
对，他们也很猛，就他们
都在高雄吗？
哦，他们其实会
各地跑了，
就他们其实有时候会去不同的海滩这样子。
嗯，
对对对对。
哦，海泳工作室是不是之前做一个海废图鉴？好像，
海飞图鉴
是另外一个团队
，Rethink
啊，是 Rethink 哦，那他真的蛮多人在做的，
对啊，所以就会觉得说，哎，其实这块大家越来越重视了，这样。
而且其实我记得韩国瑜时期用韩总机时期，现在要称为韩立法院时期，那时候他有一个创作吗？就是一个展品是在爱河旁边，然后有一个金鱼是用很多什么宝特瓶，对，海洋废弃物，然后把它涂成蓝色，做成一个很大的金鱼的展品，这样。
他应该没有用涂的，他应该那个是原本
哦，原本就是那个颜色，哦，那更厉害了，哎，对啊，这是他做过一件蛮有意义的事情。对对对，
一下就拆掉了。
对，一下就拆掉了。
我骑车要去看的时候，它已经没了。
啊，
对，
嗯，不过那时候蛮多人去拍照的。嗯，欸，就是有类似小鸭的风潮啊，这当然没那么热门啊。哦，不过我觉得就是算是对海洋的保育有做过这么一件事情，这样。不过就是高雄其实还蛮少类似的活动，我觉得。哦，
真的吗？
嗯，因为 我觉得不多。
看到还蛮多人在净滩的，欸。
嗯，感觉是民间的行为比较多吧，
对，就是，
由上而下的力量比较少。
嗯，真的，就是大家都是民间行为，像我有参加读书会，他们都蛮常在净滩。
对，然后我个人感受到政府比较有在推广的是海洋的，有点像是跟水比较贴近，清水活动这种，
水上活动，
对，水上活动就是有什么
骑脚踏车、水上脚
踏车，对啊，然后 SUP 什么的，像这一次小鸭的活动就有嘛，然后爱河周边其实还有莲池潭那边其实都有一些水上的给民众体验的部分，
就是让大家可以划船出去，
没错没错，
小鸭那，
对对对，然后还有平时有一些风帆什么，其实那也是西子湾那边会做的事情，
对，
嗯，还是有一些啦，只是我觉得还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就是还是可以努力的地方。那身为高雄人，你有没有试图去想象一下，就是如果你要我们刚刚看了有一些你用海飞做出来的艺术创作，对吧，那如果今天有幸你在高雄的家乡做了一个展览，然后这个展览需要做一个海飞创作的展品，那你觉得你会做一个什么东西？
哦，做一个什么东西嘛，我觉得这个真的
是有点强人所难的问题，
因为其实对啊，就是这个我觉得，因为像有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创作之前，其实我们都还是要花很多时间去做功课，对，
哦，
对，因为捡的东西不一定能够做出你想要做的东西，
了解，
它跟运气有点关系，
所以流程上你们通常都是先看捡到什么，然后再来判断说我能做出什么东西，还是说你已经有个想法再去找东西来做创作，
这个就会跟创作者本身的创作方式，现在我们工作室有很多伙伴，大家专长不一样，像我们之前我们有另外一位伙伴呢，他是很擅长用那种瓷砖拼贴画面的，然后他很有趣，他创作者名字他叫1.0这样子，
早上洗衣精，
哎，我想到是眼药水
那他在做这种创作的时候，他的思维是他会先把东西放好再开始想象画面，他等于是他先剪好先排好，那我像我在做一些那种生物特征的东西，我会因为捡到一个小零件很像某个生物而开始去思考，
哦，
整只怎么做这样子，
了解，对，像我看到你那个浮标做的，还有那个海龟的，其实都是你会把海洋废弃物当成是某一个动物的 身体的部分，然后去延伸出来这样子。
对 对,、嗯、因为其实我很喜欢生物，然后我很喜欢观察生物。
对，
只是考不好而已。
对 对, 对，就是那个我感对，
不要这样，都几年前的事了，别提了。
开玩笑的。
对 对, 对，我不会考试，可是我对于喜欢的动物会很。走火入魔，一直研究。
对啊，这种是街头派的跟学术派的不一样。那回到刚刚的问题，所以以你创作的方式的话，那结合高雄的意象，你会想要做一个什么东西？
假设如果今天会以高雄的题目，我可能会先去研究高雄的生物，因为毕竟我还是喜欢从生物着手。
对，
当然我知道高雄也会有一些特色，比如说像货柜好了。
哦，对对对对，哎、哦欸，
对
耶，对，
我从来没想过这件事。
对，货柜其实也是一个很棒的创作题材。
对
啊。
對對對，但是货柜要怎么结合，我觉得我现在一时我可能
捡到一个货柜
这也太难了吧。
说到货
柜那个哪个总可以随便捡到。
说到货柜，好，说到货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机会捡到其他国家就是洋流根本飘不过来，因为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新闻说那个货柜就是可能掉到海里
面、哦、之类的、
哦、对、啊、那个货柜掉到海里面就有各式各样的东西会跑出来，
感觉很像是一个赚钱的 好地方、欸、
是这样说吗？
、欸、因为你知道美国是有人是会拍卖货柜啦，因为就是里面会有一些、
哦、我知道我有看到那节
它有点像盲盒这样子、哦、对，因为打开之前你不知道是什么，然后看大概竞标到多少钱，
还有人开了这个保险箱那类。
对对对对，
货柜怎么来啊？
就是那种比如说遗弃的，或者是、哦、主人可能已经过世什么的、哦、对，他就没有人来领、哦、超过一定的年份他就会开始竞标这样子。
那就是惊喜包啊，跟小朋友学生
很
喜欢
买惊喜。可是那个打开真的很惊喜，對對對對，因为真的好多好多你想象不到的东西。
对、哦嗯、然后就感觉会很像你刚刚说的，就是货柜打开、欸、可能有很多值钱的东西這樣。对对对，那的确是一个蛮好的创作题材、欸、对啊，
货柜、嗯、所以高雄对你来说的印象就是很像有货柜一层一层的这种感觉、
哦、因为对我们家，像我以前旧家是住在那个小港嘛，然后其实小港的附近，
哦，小港了，
对，就是其实附近就看得到那个货柜堆在那边、嗯、然后就是也会有一些那种港口的很像长颈鹿的机具、
哦、
我以前都觉得、
那个、
我以前都觉得好像长颈鹿。
对，我也觉得很像。
对，
而且还一排的。
对对对 对, 对。
不过你的确提到一个，就是好像比较没有说想到高雄会想到什么海洋生物，对不对？
对、啊、
我觉得
我也没想
到，想到的都是比较偏海产比较多。
你说海汉来海港城吗？
就是什么乌鱼子啊，
可能是码头港口，我好像会想到，
对，会想到那一边，或者是渔业啊，或者是什么生鱼片沙西米之类的。
可是如果从中山大学的海看过去，它那里都会有一排船等着要进港，就是要进货、嗯、那都没有渔船吗？
应该也是有哦，
也是有渔船，
也是有渔船啊，只是他们的进港点不一样，就是、嗯、对对对对对。
那所以高雄的海洋生物你知道有？
但是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之前曾经有那个虎鲸游进来过。
虎鲸、
哦、对、
啊、对、
哦、对，
然后你说虎鲸怎么会跑进来？
没错。
对，
很惊讶。对对对。嗯，然后我想到的就是就是在那个红毛港那边、嗯、也有一些就是比较多湿地的生态啊，或者什么像是我们在弥陀这边哦，弥陀往上是什么永安、嗯、然后新达茄定、嗯、啊，反正就是这一带也是有很多湿地的生态啦、嗯、对对对，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些，只是我们了解的不多。
真的。
然后我记得那个什么永安好像是某一种鱼的故乡吗？
哦，真的吗？
就是你还记得我们有讨论过这件事？
有，好像有讨论这一趴，可是完全忘了。
好像是虱目鱼吧。
说到高雄的海洋，
对啊，
对，海洋生物真的很没有那个、欸、就是没有那个很模糊，
没有一个那么明确的标签。像小琉球其实大家会比较熟悉的就是海龟嘛，
海龜、啊、
然后什么麻花卷之类的，
那是吃的吧。
那是吃的。然后高雄好像都是比较是真的就是海产类。
对啊，
高雄以前也算是加工
区，
加工
区。对，
我就是对于高雄的印象我会比较停留在就是
工业时期，
对，工业的东西，
对对对，
然
后当然渔业也是非常发达的一个城市这样子。
但是渔业好像从来没有人提及，只有之前那个西子湾有盖一个那个鱼市场。
对，我希望这件事情会在前镇渔港改建之后有改善。
嗯哼，
对，因为其实前镇渔港那一带算是高雄渔获量很大的一个国际港口。
嗯哼，
对，但我觉得大家比较 当成一个闲物设施。 对我觉得这个是蛮不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它我们高雄其实把渔业当成是一个即将被淘汰的产业，然后就比较少跟他互动。对对对，我是这样觉得，我不知道大家听众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但我们平时真的是不会去港口，对，很少很少会去，都是去吃海产，什么新达港啊，吃生鱼片那一种，对，很少真的是关心渔业这件事情，我觉得。
但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小时候跟爸妈一起去买过批过渔货的经验
啊？没有耶，我只有去跟家人就是去菜市场看那些鱼，
你知道那个鱼捞起来，因为我有跟我妈妈一起去批过渔货，然后她是要凌晨四点跟五点的时候去批，因为他们刚好上岸，然后就是那时候你如果有去那边批的话，他们其实是一箱一箱的叫卖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对于那个西子湾的那个鱼市场的概念，以为是类似像这样，如果是一个这样子的活动或行为，我就觉得哎、欸，还蛮稀奇的，因为大家很少可以看得到鱼的叫卖，一箱一箱的批发叫卖，所以那时候其实它鱼市场出来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会是这样类似的活动。对，所以
它其实以前是
对，
它只是就是现在那边没有在做这件事情了，
很可惜。
因为以前我们中山大学时期都会去那边烤肉，因为那边有很多空地
烤肉。
嗯，因为那边是就是其实平常人不会进去的地方，然后旁边是就很多渔业的什么那种冷链系统啊，或者是他们捕鱼回来在那边批发的地方。对，只是后来就被拿掉了，现在就变成现在的古山鱼市场这样子。对，所以你真正要看到比较经典的批发还是要去前镇渔港。对，
就是还是要去前镇渔港。
对对对，那边还是最多的。那最后想要请教的问题就是，你觉得我们讲那么多讲到这里，那一般的市民朋友一般人要怎么去提升自己在对于这种海洋教育啊这方面的兴趣，然后还有意识这样子，或者是你觉得大家应该用什么方式去很简单的就可以去接触这些东西？
因为像我自己本身就是因为从小就很喜欢生物，然后很喜欢画画，那其实我觉得或者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兴趣，真的就是可以也到澎湖走一走啊，然后甚至搞不好真的就是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活动，然后当然也可以去参加就是跟环境有关的这些相关的事情，然后但我们会还是会希望说就是让小朋友他们从小就是对这个环境意识 是我们可以
从小教育。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其实蛮重要的，就是
这个澎湖人做的很好、欸、我觉得
就
因为我之前
生活在海边，
对啊，我之前去的印象就是当地的小孩会带我们跳港游泳。
是哦，你去哪一个港啊？
我忘记了、
好活泼、
对对，就是他们从小就是很密集的在接触海洋跟水资源、就是已经融入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了、对啊，所以其实是充分感受到他们跟海洋的互动跟热情的。那就是我觉得就还是这边在高雄比较少看到这样的情况发生。
高雄那也可以跳港？
其实我不知道
啊，对啊，
通常都是
类似这样子的话
对，因為但有一些清水的活动，像我们刚刚提到那些地方可以去参加、对对对、
不然其实高雄说真的它水资源蛮多的，因为有爱河又有海洋港口、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说如果可以把海漂实验室的精神带来高雄、是一个很不错的感觉。对，而且您就是海龟本身又是好高雄人，
期待那个以后海龟在高雄开箱辟土的这种
他妈应该很高兴
成果
然后一直说他在澎湖超久，然后妈妈一直念他就不要回来。
对啊，晒成这么黑然后
没有，就家人会担心，就是也不是担心，就是觉得说因为我其实我现在生活形态大概就是春夏秋会在澎湖生活，因为其实我们会去学校上课这些
哦，对，
我们有在做教学这一块的，
对对，
然后就冬天回来，那冬天回来其实有时候也是我们工作室的伙伴们就是
休息的
休息，然后去收集一些灵感，因为有时候我们要每一年都要想一些教案或者是教学的东西，我们会想要看更多东西你才会有想法。
而且冬天没有人想待在澎湖吧？
还是会有，还是会有冬天，
还是会有。
想说冬天会去晒
海
后，
因为冬天其实还是会有很多的海洋废弃物。那其实这个时间也会是我们 会去进滩，就是我们也是会去捡一些、哦、比如说创作素材好了，
对对对 对, 對，
其实我们现在也是有在鼓励有一些可能学校单位他们如果有想要试试看这种就是不要再去买新的东西、嗯、然后来制造更多的东西的时候也可以考虑，因为我们在做这种素材的贩售、哦、我们会帮大家把这些海飞整理干净、嗯、所以你可以直接用这些来做一些艺术创作改造、嗯、然后同时又可以结合这种环境教育的
一体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
欸，这个很不错、欸嗯、我觉得、這個、
他们那个材料包超棒的、
嗯、对，那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也会到台湾摆市集，像冬天有时候我们会去一些地方办手作课，也会有兴趣也可以找海漂实验室的 IG 或粉专，我们都会把像这一类的讯息跟大家分享。
嗯，好，
对对对，
那我们就去关注我们的海漂实验室。那最后因为还是这个本节目是高雄的节目，
好的，
然后你又刚好是高雄人，
好，
可是应该很有资格来回答这一题才对、哦、
我超怕的，
突然很严肃，
不然我就是一个高雄的阿宅我就是一个宅男
其实也还好啦，就是反正我们就是从这一集开始我们决定要让所有的受访者的来宾呢、嗯、要回答我们本节目的传统惯例的问题、哦、第一题呢就是说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个你属于高雄的特别的记忆跟回忆，这样
记忆跟回忆吗？让我思考一下，
对，有没有什么就是你觉得发生在你生命中跟高雄有关的一个很好的故事跟大家分享？
很好的故事
啊，这不一定很好，你觉得值得值得分享就好了。
压力好大，还威廉，
我想一下啊。哦，我小的时候其实也是会跟家人去骑机那，就但这种就是比较小的时候回忆，嗯嗯嗯。然后我们以前就小时候就会去观察那个沙滩上的螃蟹啊，哦，然后我有学到怎么抓螃蟹
哦，
骑机上有螃蟹、哦，
哎、欸，好厉害哦！
现在有寄居蟹了，
哦，现在寄居蟹，嗯、
哦，对对，以前很常去那边买寄居蟹，然后养寄居蟹，
现在还有一摊在卖，
对对对，
就是那个菜市场一摊还有在卖寄居蟹的，
不过他自己圈养，
哦，是自己圈养的吗？
我说。海龟自己去沙滩圈养圈养螃蟹，
没有没有，我们就是纯粹就是去知道怎么去抓螃蟹这样子
哦，
因为以前就是我因为我像我爸他以前是东港人，所以他有时候他也是会知道他们小时候玩的一些东西
哦，
对，那像我们去旗津那个以前我们那螃蟹，我们就是你发现螃蟹洞之后我们会去找一个干的沙子，之后我们就倒进那螃蟹洞，然后接着螃蟹洞通常会在比较潮湿的地方，
嗯，
所以我们把第一层挖开之后，我们刚刚倒进去的沙子是白色的，
嗯，
所以那个沙子就会有它的轨迹
哦，
我们就沿着那个白色的这样一直挖一直挖一直挖，到最后就会找到螃蟹，
太强了吧，
这好棒的回忆哟、哦
啊就是欸、
对啊，我没有期待会有这么
高的
高价值的故事很棒哎、欸，
我的回忆就是在跟
而且很扣合、
啊、
就是你现在的生活这样子
对，你从小就对海洋有一个
这真的是命定论欸，因为其实我记得我以前就是看到寄居蟹我就觉得干好可怕完全不敢摸它
不会夹人
很快就放弃了养它的念头对，完全证明我们是属于不同关心不同事情的人、
欸、你故事超棒的、
哦、
对,
好對謝謝
超棒的 好，那第二个问题其实就稍微简单一点啦就只是要请你推荐一个就是你觉得高雄值得大家去的一个场域
哦，前一阵子那个一集才推荐我去高雄儿童美术馆、
哦、
我第一次去、
哦、我推他去、
哦、对我第一次去然后可是我去完就哎、欸，好棒哦我
他在哪里啊
他在
儿美馆啊在那个
就是美术
馆内维艺术中心后面、
哦哦哦、okay, okay,
就是新的内维艺术中心、
嗯、然後我从来没进去过哎、欸，
哎、欸，你竟然没进去过、
哦、那你可以去一下我就蛮好玩的
没有儿童啊
高雄热
没有儿童没有办法
没有啊没有儿童他也是去啦、
啊、我真的不知道进去玩的心情
没有，我介绍去是因为刚好那里有个在介绍海洋遗
迹的
一个展览，
哦，那就难怪了。
然后我就推他进去、嗯，因为我说他里面有介绍非常多海洋被破坏啊，然后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海废跟海龟的永续的一个展览馆这样子，嗯、然后还有导览，然后我就推他去，然后他去完就整个觉得很开心。
哦，那很不错、欸，
对啊，我就很喜欢，对，
嗯，有出乎意料的答案。
然后我还有一个地方还没去，但是我之后想要去拜访的。是盐城区里面可能有应该是有一个吴硕商店
哦，
我想要去拜访，我还没去过。
没有塑胶的商店。
对 对，就是你可以自己去带容器，然后自己去买一些盐啊，可比如是盐米、哦、或者是一些清洁洗手乳那。
在博二吗？
他应该是在那个很有名的公有市场，盐城公有市场那一个计划里面。
盐城市场我觉得现在变得好特别。
对对
对，
因为
很漂亮，
有很多计划扶持的新团队这样，
而且很多很好吃的东西。
有，我刚刚查到了，它叫做雨棚。
哎、对，
就是岛屿的雨，然后澎湖的澎，
就是跟。跟我有关，
对对对对，他是那个没有包装的商店啦、
啊。所以刚刚那个商店是他，就是他是自己带容器去装的是不是。
哎、欸，这我就不知道了。
对，他就是标榜没有包装、啊，所以你要自己带容器这样子。
对，我想要去看一看，因为我其实蛮鼓励就是这种无塑商店的，嗯，因为我觉得他们要经营很辛苦。
对，
欸、真的，
因为大家还是会想要以自己方便
为主。对，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多的去探索，因为我们那个高雄乐听众的那个行动力蛮高的。
对。
对，大家都会默默的去探索我们介绍的一些店家。
他现在可能已经买机票了，大家就会去
准备要去澎湖。
没错，
对，像你刚刚讲的那家无包装的店，我也是第一次听过这个概念的店家，所以感觉是蛮有趣的，会想要去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这样子。
我也很好奇、
对啊，
因为其实外国很多这样的店，他们都是有很多很大的管子，然后豆子就会
直接原生的掉进来这样，
我觉得那个超棒的，
对，所以会想去看看。
对，
好，今天谢谢戴海龟老师的分享，
谢谢。
那就我们希望可以在
真的
吗？你的身份证，我有听过什么龟鱼的哦，该不会是哪里有海龟的这个促销之类的？好，我们再次谢谢海龟老师来到我们节目，
谢谢老师。
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非常感谢你的收听，那如果你喜欢本集的节目内容，再把我们推荐给住在高雄、喜欢高雄、想念高雄的朋友们。
有任何的想法或建议，也欢迎 Apple Podcast 订阅、评分五颗星加留言，或是到 IG 上搜寻高雄热，追踪并私讯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哟。那高雄热，我们下次见。